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所要谈的圣经是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十四到三十五节。这段圣经是提到当施洗约翰的门徒在之前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来见耶稣，问耶稣他们所等候所期待的那位弥赛亚就是耶稣吗？然后耶稣回答了以后，施洗约翰的门徒就离开了。离开以后呢，耶稣就转过来对门徒对当时的群众以及耶稣的门徒们就谈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怎么样的身份呢？他的使命和角色是什么呢？他就讨论这样的问题。那因此在这个短短的这十二节圣经当中，有几个地方呢，其实很多圣经学者是感到有点困惑，也引起他们的一些讨论。那待会儿我们会详细的跟大家来做一些分享。首先二十四节，耶稣所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要看什么呢？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众百姓和税吏既受过约翰的洗，听见这话就以神为义，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敬畏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主又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施洗约翰来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好，那么在这段圣经里面，首先第一个部分，耶稣先评论关于施洗约翰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到底是谁呢？那耶稣首先先问的几个我们叫做修辞问句。修辞问句的意思就是好像一个自问自答的一个问题，同时每一个问题都已经预设了好像可能的答案。比如说第一个问题，你们去旷野干什么呢？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跑到旷野那么偏僻的地方就是为了看芦苇？我想答案就显然是不是。所以叫做修辞性的问句，就是说他这个问题本身不是没有答案的，而是一问就知道答案是什么。所以你们要到旷野看这个被风吹动的芦苇吗？啊，当然不是。那第二个，那如果你们要看，不是看芦苇，要看什么呢？看穿细软衣服的，也就是华丽衣服宴乐度日的人，到旷野去看吗？答案也不是，因为这种人在哪里？这种人在王宫里嘛。那这两个都不是，那第三个要问什么？那这两个都不是，你要看什么呢？看先知啊。哦，对对对，他是先知，而且他比所有的先知都大多了。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修辞问句的方法，先问两个答案是否定的，不是，然后再问第三个，第三个问题很明显是答案是的。 去到旷野为到看先知。为什么到旷野看先知？不是所有的先知都住在旷野的，但施洗约翰他的确住在旷野，他吃蝗虫野蜜，不与世人同居。那别的先知，譬如说旧约很多先知啊，像先知以赛亚住在哪里？先知以赛亚住在耶路撒冷城内，很多先知都住在都市之内的，他并没有住在旷野。但是施洗约翰跟别人不同，所以你到旷野是看什么呢？就是看像约翰这样的先知。那耶稣的回答说，对的，他是先知，不但是先知，他比所有的先知都大多了。那为什么？为什么他比别的先知大呢？耶稣就说了，经上记着说，这个经上所指的就是什么呢？旧约最后一本书叫马拉基书，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第一节就曾经预言说，将来耶和华说哈，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的前面预备道路。所以耶稣就说，耶和华说他要差遣他的使者在前面开路的，就是这一位施洗约翰。所以他是谁呢？在你的面前预备道路，这个你是指谁呢？从耶稣的话来说，这个你就是指的对弥赛亚耶稣基督说的。所以施洗约翰就是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开路先锋。所以因为他是这个弥赛亚的开路先锋，所以他比别的先知大。大在哪里？并不是说他的神迹奇事比别人多，事实上施洗约翰从来没有行过一件神迹，是他的功劳比别人大。那功劳你要怎么比呢？他所说的意思就是说，在谈到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的话呢，没有一个人的贡献，没有一个人的影响力，没有一个人在这方面的角色比他还大的，所以他是所有先知中最大的，因为他是直接把弥赛亚引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他是他的开路先锋嘛。别的先知呢，可能在预言，可能在几百年前就在预言关于这位弥赛亚的事，唯独施洗约翰他并不是预言而已，他是亲眼看过，甚至他是为耶稣施洗的，你别忘记。所以他比众先知都大。然后因此耶稣在28节就进一步的来评论说，我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什么叫妇人所生的？妇人所生的那就是人，所有的人，这个人就包括什么？包括君王，当然也包括先知，包括所有在政治上、宗教上各方面有头有脸的、有地位的、有贡献的、有功劳的，没有一个妇人所生的人是超过这个大过施洗约翰的。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一个评价。但是呢，下面一句话就让人很多引起很多的困惑，然而神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各位弟兄姊妹，你想过吗？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最小的是谁啊？可能就是你啊，就是我啊。我们这些基督徒在神的国度里，我们可能自己会问，我们算老几啊？但是你要知道，耶稣这样说法，将来有一天我们在天国如果碰到施洗约翰，你敢不敢对他说，哎呀约翰啊，耶稣说，哎，我这个小弟兄小姐妹啊比你还大，哎，你敢吗？为什么说妇人中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但是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这一点我们需要脑筋转一转，然后才能想清楚。当然什么意思？第一个，在天国里的人，这些都是真的信徒，不是受洗的哈，受过洗的不见得都在天国。好，在天国里的真的信徒，即便是最小的，就是说无名无姓的，没有特殊贡献，但是真的信主的，这样的一个信徒，他既然是重生得救，他一定尝过所谓的天恩的滋味。天恩的滋味， 那是希伯来书所说的，我们尝过天恩的滋味。天恩的滋味包括什么呢？譬如说圣灵的同在，这是天恩滋味的一部分。所有信主的人，我们都蒙神的恩典，神赏赐圣灵与我们同在。哎，这个东西叫做天恩的滋味。那请问在旧约的时代有这样的一种特殊的恩典吗？如果你读诗篇五十一篇，你就了解为什么这叫做特殊的恩典。在诗篇五十一篇很有名的大卫的忏悔诗，他就说到一句话，因为他自己犯罪嘛，然后他对神说，我犯这个罪唯独得罪了你，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沉痛的话，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诶，他为什么说收回你的圣灵？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很多人，也许你还记得圣经上有这样说，是让在约翰福音耶稣应许的，当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他和天父会差派什么呢？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来与我们同在，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圣灵永远与信徒同在，但不要忘记，这是在新约时代，当耶稣死了三天之后复活以后，圣灵降下，然后圣灵被应许说会在圣徒每一位圣徒每一位信徒的心中永远与我们同在。这个永远与我们同在，这是新约的一个应许，属于天国子民最小的人都有这个特权，但在旧约时代没有。别忘记，当大卫年轻的时候，他曾经应召到王宫里，为什么呢？要帮助扫罗王。扫罗王已经被神弃绝了，所以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王，所以常常有恶魔或者是邪灵来缠绕这个扫罗王，扫罗王有时候会神志就是不清。那大卫干什么呢？他就帮他弹琴，弹琴啊，好像弹琴赶鬼，或者弹琴让他心灵可以比较舒畅一点。所以换句话说，大卫亲眼看见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王以后，扫罗那种凄凄惨惨的光景，圣灵离开了，在沙漠记上就记载了耶和华的灵就离开了扫罗王。所以旧约时代没有应许圣灵永远与信徒同在的，大卫知道，所以他犯了罪以后，所以他才有这样一个祷告，求神不要丢弃他，不要从他收回他的圣灵。所以这个是旧约时代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这个特权说圣灵永远与我们同在，但是新约时代的人，即使最小的，我们所谓的天恩的滋味之一，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还有呢，我们有得救的确据，是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赎罪祭，我们有得救的确据。那正如我刚说的诗篇五十一篇，大卫既然祷告说不要从他收回他的圣灵，我相信在旧约的人当中，他们的确没有得救的确据的，因为那时候赎罪祭还没有预备好。当然神根据每个人的信心来把这个得救的救恩赏赐给人，但旧约时代的人没有这种所谓得救的确据，但是新约时代的所有的信徒，我们是有得救确据的，我们应该有得救确据，不是看你做的好不好，而是因为神的应许。所以这都是旧约时代的人，甚至像施洗约翰没有经历过的，没有尝过的。所以因此你可以这么讲，天国里最小的在这方面对于神在新的国度里所要赏赐的这些福气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比施洗约翰还大，经历的更多，就这个意思，比他大。那当然从另一个角度你也可以了解说为什么叫比他大，在天国里最小的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也比施洗约翰大。你说怎么可能呢？施洗约翰预言 耶稣看了神的羔羊，对不对？他也为耶稣受洗，他亲眼看见圣灵降下。那怎么可能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会超过使徒约翰呢？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就知道了。我们每一位基督徒，你都知道什么？第一个，我们都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对不对？没有一个基督徒不知道耶稣为我们而死的。那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知道耶稣死了以后三天之后复活的事，对不对？如果你不知道耶稣为我们钉死成为赎罪祭，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你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那你反过来想一想，施洗约翰知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吗？他不知道，他殉道以前他不知道耶稣将来会死在十字架上。那既然不知道耶稣会死在十字架上，他怎么会知道耶稣复活呢？当然今天在天国里，约翰知不知道？他当然知道了，可这是事后知道的嘛。可是我们每一个在天国里即使最小的基督徒，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比约翰活着的时候还多。对，这是为什么说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超过施洗约翰，因为对耶稣基督的认识，对耶稣是那位弥赛亚是基督来讲，施洗约翰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超过以赛亚，超过摩西，超过亚伯拉罕，他们都是在预言中，好像神给他们的启示，好像希伯来书说，这个亚伯拉罕呢，还没有亲眼看见，他只是从远处望见，欢喜迎接，承认这个事实，承认在他的后裔中有一位会成为万民的祝福，他没有亲眼看见，他所知道的是有一些神的启示，但是仍然是模模糊糊的。施洗约翰是面对面的见到耶稣，甚至为耶稣施洗，所以对耶稣是谁，耶稣的一切，我想施洗约翰是大过旧约任何一位先知，甚至大过亚伯拉罕，大过摩西，大过超过大卫。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我们任何一个人对耶稣的认识，可能都比施洗约翰有生之年所认识的还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但绝对不是说我们的贡献比他大，我们能力比他大，我们的见证比他好，不是那方面的大，而是对耶稣基督是谁比他多。那不要忘记这个上下文，因为前面就在第七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约翰不是派门徒来问耶稣说，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就是你吗？表示他对耶稣有超过其他旧约人物的认识，可他的认识仍然不是完全，对不对？所以上下文就是他在问耶稣是谁，他要认识耶稣。那就在认识耶稣的事情上，施洗约翰大过旧约中的任何一个人。但也就在认识耶稣是谁这件事情上，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大，我们知道的还多。所以这个啊，而不是说将来因为我们对神国度的贡献啊、功劳啊，然后来比大小，不是这样的啊，不是这样的。而且在天国也不会用这个来作为一个比大小的。然后这个后面二十九节三十节呢，这两节你可以说是叙述的一些事情，但也有可能就是作者路加加上去的。所以耶稣讲的话是从二十八节又跳到三十一节，中间那两节和二九三十节不是耶稣讲的话，而是只是在好像作者加了一个旁白一些事实。因为耶稣讲了这些话以后，在当中听众是谁呢？众人跟耶稣的门徒嘛。众百姓当中还有包括一些被称为罪人的税吏，有一些人他们是受过施洗约翰的洗礼，听到耶稣称赞施洗约翰说他比任何先知都大，而且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比他还大，所以听见这话以后就以神为义，就是称赞神，称颂神，称颂神。那也因为他们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嘛，施洗约翰洗礼的人受他洗礼都是他是悔改的洗嘛，也就是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 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悔改的洗礼，那以神为义。因为什么要悔改？那就是神是义的，我作为人呢，我是有罪的，我承认我有罪，所以接受悔改的洗礼嘛，以神为义。但另外一种人呢，三十节，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法利赛人我们都知道是严守这个摩西律法规条的人，他们组成一个叫法利赛党，是一个宗教性的不是政治性的组织。那他们自以为义。律法师是什么？又叫做文士，他们有的时候要抄写圣经，也有解释圣经的这个特权。通常如果是正规受过训练的话，这个律法师也可以叫做拉比 Rabbi， 今天还是有这个称呼，就是律法师的意思。律法是指圣经的，等于是圣经学者，以今天的话来讲。这些人当中呢，他们却没有受到施洗约翰的洗，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这什么意思呢？当你拒绝施洗约翰这个悔改的洗，那就是不认为自己有罪了。不认为自己有罪，那他们会怎么样呢？废弃了神的旨意。什么叫废弃神的旨意？也就是不把神的圣洁公义这个旨意，在这个，因为那些受过洗的人是在神的公义的对照之下承认人有罪，因此受了悔改的洗。这些人不受悔改的洗，那就是不以神的义为义咯，你懂吗？就这个意思。所以受过洗的人是以神为义，那法利赛人跟律法师呢，那就不以神为义吗？有点这个意思哈。虽然他们守律法规条，虽然他们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可以解释圣经，但是废弃了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是要拯救，但拯救之前先有认罪悔改，然后才有赦罪之恩。这神整个的救赎计划，所以废弃了神的旨意，也就是废弃了神的这个救赎的计划。所以就明显看到两种人了。那从这两种人，我们就引申到下面31到35节啊。所以这边留下一个伏笔，两种人，第一种人是接受洗礼的一般的百姓和税吏，另外一种人是律法师和法利赛人。所以一种是拒绝接受约翰洗礼的，另外一种是接受约翰洗礼的人。那因此31节耶稣又接着说了，这样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的人呢？这个世代的人就是也可以叫做今世之子。什么叫今世之子？这个世代的人，这个世代人通常就是指的在这个罪恶弯曲悖谬的世代，跟随这个世代的价值观，跟随着这个世代的人生观而走的人，他们是跟神分别的。所以耶稣说，我怎么样来比喻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就好像什么呢？他说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在以色列也是这样的，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我想我们自己小的时候你也玩过吧，或者说你自己小的时候，尤其我知道有很多人住在那种中国大陆叫做大院，大院有很多那个公家单位的一个大院，大家都住在一起。我们在台湾呢，有时候住在叫做公家的宿舍区，宿舍区那也有些军人背景呢，就是军人的那种怎么讲军眷区。总而言之，它都有一个广场，那年龄差不多小孩在那边玩嘛，各种的玩啊，跳绳的跳绳，做运动的运动，但也有的时候可以玩游戏。我们在台湾就玩过什么呢？叫做家家酒。什么叫家家酒？玩家家其实就是玩很多啊，比如说玩婚礼，我们就玩过婚礼。怎么玩啊？有人当做新郎新娘的结婚啊，然后就有人要什么干嘛干嘛的唱歌啊，或者干嘛。所以耶稣讲了个比喻，孩童坐在街市上，然后就有很多人嘛，对不对？你玩这种东西不会一两个人就不好玩了，一堆人，比如说有人演新郎，有人演新娘，有人要证婚，有人做家长，有人做宾客，怎么各种的，那有时候还奏乐。耶稣用这个比方，他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吹笛子在犹太人当中通常吹笛就是在婚礼的时候，或者不一定婚礼， 就是欢乐的时候。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犹太人这个音乐片哈、啊？以前我就看过那个一个很有名的电影，大概二三十年前了哈、啊，得过奥斯卡金像奖的，就是屋顶上的那个提琴手，屋顶上的提琴手，那是讲俄罗斯的一个犹太村庄的事情啊，然后是一个音乐剧，音乐剧啊，中间就好几幕，他们犹太人在欢庆的时候，各种的庆典，然后就弹啊唱啊，然后跳舞。那他们在弹的时候，一种就是吹笛子，吹笛子。那因此他这么说，吹笛你们不跳舞，因为跳舞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韵律节奏嘛，就吹笛子是要来跳舞的。那我吹笛子啊，那你们要跟着要跳舞啊。结果呢，我们吹笛子你们不跳舞，就不配合。那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那演另外一种戏，就演什么？哦，有人死了，哦，有人要哭哭啼啼，哭哭啼啼的。对，我们举哀，举哀的时候，那除了哭哭啼啼以外呢？啊，另外一种就是捶胸啊，对吧？哎呀，好惨喽，好惨哦，这样。反正小孩子玩嘛，不是玩高兴的跳舞，就玩这个举哀。我举哀呢，里面不啼哭。哎，这个比喻啊，很有意思。很多圣经学者在争论，有好几种说法哈。两种人，对不对？两批人嘛，一批是我们吹笛，那另外一种人是谁呢？你们不跳舞，我们举哀，你们不啼哭。好，两种人，一个是我们，一个是你们。那问题是，我们是谁？你们是谁？我就看了很多圣经注释书，就发现有非常不同的一个解释啊。我就告诉你哪几种。一种，他说我们和你们，我们是谁呢？他说我们的就是一般的人，我们就是今世之子嘛，这个世代的人。要向你们吹笛子，那你们是谁？那有一种的解释，这个你们就是指约翰跟耶稣，就说我们吹笛子要你们跳舞。那你知道约翰这个人呢，几乎像个苦行僧一样，禁欲主义者，他住在旷野，他才不会跟你跳舞呢。所以吹笛也好，不配合你，所以我不跳舞。然后举哀呢，哎，你不啼哭，就是说有些人在装着，哎，来啊来啊，他不参加。所以他说这个不啼哭不跳舞的是谁？是耶稣和约翰，这是一种解释。那我们是谁？我们就是一般的人，一般的人，这是第一种的解释。那另外一种解释是说，我们是谁呢？我们是耶稣在讲这个比喻嘛，耶稣讲的我们就是讲耶稣也包括约翰。耶稣跟约翰呼唤说，我们吹笛子，你们是谁？你们就是这个世代的人。那当然，这边是指施洗约翰跟耶稣，也可以指的施洗约翰跟耶稣的门徒们啊、哦，他们本人或他们的门徒，这是一种人。第二种人就是今世之子，就是那些当代的人，他们不配合。那这两种最主要是这两种了哈，当然还有别的其他比较这个次要的一种解释。但这两种解释里面，我个人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是什么呢？在呼唤、在吹笛、在举哀的是谁？吹笛举哀的这个呼唤的人，其实是耶稣和约翰，或者包括他们的门徒。然后不跳舞、不啼哭的是谁？是今世之子，是这个世代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跟下面的一句话有关系，下面就提到说，施洗约翰来了，不吃饼，不喝酒，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的人，这个你们是谁啊？说约翰是被鬼附的人是谁？就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嘛。他们不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反过来批评施洗约翰。所以你就发现，33、34节的你们跟32节的你们如果对在一起看的话呢，诶，这个你们是谁？你们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啊。33节来讲，那既然是如此，32节的你们 也就是那种人啊。所以不跳舞不举哀的，不啼哭的是谁？是这一些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啊。那后面当然三十四节说，人子来也吃也喝，你们又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我想在前面路加福音我就提过，法利赛人曾经向耶稣的门徒抱怨说，耶稣跟税吏罪人做朋友，参加他们的宴席等等。所以我觉得比较合理的是，这个我们和你们，从33、34节来看就看得很清楚，这个你们是指的法利赛人和律法师。那因此32节的你们也应该是律法师，而不是说不啼哭不跳舞的是耶稣和约翰。我认为这种的解释是有一点点牵强。那当然这个的里面你发现32到33、34呢，这三节其实中间也有一个我们叫做交错配列的方法。什么叫交错配列？我们讲过很多次，圣经上很喜欢用这样的文学方式来表达，就是我们叫做 ABBA。 第一句、第二句、第三句、第四句，往往第二跟第三是平行句，平行句 ABBA， 这中间两个是 BB， 第一句是 A， 最后一句第四句又是 A。 那你想想看哈，好，第一个吹笛跳舞，这是 A， 举哀啼哭那是 B， 然后不吃饼不喝酒也是 B， 你知道吗？所以这样下来的话呢，是谁不啼哭谁举哀，那是施洗约翰，然后也吃也喝那是什么呢？那是跳舞，那是跳舞。换句话说，在后面的比喻里面就提到，施洗约翰来是传什么呢？认罪悔改的信息，所以为罪而哀痛，就跟哀歌一样举哀嘛。结果呢，这个法利赛人和律法师不啼哭，不为自己的罪哀伤。约翰要他们认罪，他们不为自己的罪举哀，然后呢耶稣是吹笛欢乐，因为有赦罪之恩啊，赦罪之恩是一个欢乐啊。可是呢这些法利赛人文士不跳舞，你懂吗？所以他这个来讲有这个东西。所以因此在32节里面主要强调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提到说，耶稣和施洗约翰他们所传的信息，以及他们门徒所传的信息，就是要人一方面为罪而哀哭，为罪而忧伤，或者是传到赦罪之恩。但是今世之子，这个世代的人都没反应，没反应，也拒绝配合，拒绝参与，拒绝参与。所以呢这就是耶稣在讲了说，这个世代的人是怎么呢？就讲了这个事情。然后接着33、34节，我刚已经先提到了，首先这两节跟32节是有一个相关性的。那刚刚我说这个相关性就是一个交错配列的哈，所以举哀的这个32节的后半跟33节是平行的，那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呢，他自己不吃饼不喝酒，然后要这个所有的人为自己的罪而忧伤，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拒绝啼哭，不为自己的罪哀哭。然后32节的前半提到说吹笛跳舞的，跟34节的人子，就是耶稣，他也吃也喝，他为什么吹笛要跳舞呢？就是为了这个赦罪之恩，以后得到这个恩典，所以会欢乐。耶稣也参加过婚礼哦，是约翰我看从来不会的。所以从33、34节就发现，是约翰过着一个与世隔绝的一种禁欲的生活，他像苦行僧一样。结果被你们的，你们是谁？我刚刚已经说了，就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被这些这个世代的人批评是被鬼附的。 不是真的被鬼附，就是说他疯疯癫癫的，像疯子。我们说疯子好像被鬼附一样。然后耶稣相反，耶稣人子来与世人同居，甚至也愿意跟税吏和罪人来往做朋友，然后又被了这些你们就是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批评，说耶稣是贪食好酒的人，好，诸如此类。那可见这个法利赛人和律法师呢，他们有先入为主的成见，他们对耶稣不喜欢，对约翰不喜欢，所以都有一个批评，不吃不喝的被批评，又吃又喝了也批评，会产生偏见。所以因此最后结束，耶稣35节最后的总结是提到什么呢？智慧之子。那到底吃喝该吃不该吃还不该喝？约翰不吃不喝也被人家批评，人子来又吃又喝也被批评，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智慧哈，在圣经中常常是代表神的，神有真正的智慧，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嘛。然后在箴言里面，在创造天地的时候，圣经上也提到智慧是跟神创造天地的时候跟他同工的。当然这个箴言中的智慧是预表耶稣基督呢，或者预表圣灵呢，圣经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但不管怎么样，智慧是代表神的，智慧之子那所代表的就是跟随耶稣基督以及跟随约翰的门徒，就是天国之子。所以智慧之子等于是天国之子，天国的子民。那他们以智慧为事什么意思？他们就懂得真正的真理，真正的智慧，懂得真正什么是智慧，他们会懂，因为他们是智慧之子，是神国百姓。那因此不是说你生活形态要这样或那样，不一定。所以施洗约翰是一种人，那也有些人可能又吃又喝，看神给他的使命，他的时代的背景，各种人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神的仆人有各式各样的人啊，那我们不要以人的生活形态或各种的侍奉形态等等来做批评论断，要以神的智慧为事，真的智慧为事，就这个意思。那智慧之子当然跟前面的这个世代的人，就今世之子是一个对比的啊。今世之子就会批评不吃不喝的施洗约翰，说他疯了，又批评又吃又喝的人子，说他是贪食好酒。但智慧之子不会这样，智慧之子会以神的真理智慧为事啊，他知道什么是对的。那所以这段圣经的一些属灵真理的原则是什么？第一个，约翰啊，施洗约翰确实是一位先知，因为他是预告了耶稣的来临，他也是耶稣基督的那个先锋啊。但是约翰福音说他一生没有行过一个神迹，他是个先知却没有行过一件神迹。但他的确像所有的旧约时代的先知一样，你知道旧约先知常常传讲的信息又沉重又厉害，因为他会这个讲一些非常猛烈的打击人的那种信息，又要呼召一些被盗人要悔改嘛，转向神。但是施洗约翰又不仅仅只是一个众先知当中的一位，因为他比任何一个先知还大，原因就是他是弥赛亚基督的开路先锋，所以他超越先知的所有的职分。他当然是先知马拉基所预言将来要来的那一位，他等于也应验了先知预言的，他就是先知马拉基所预言的那一位。那我们说过他为什么比这个先知还大，甚至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大过他的，他所以的大的原因不是比先知还大，比任何一个人都还大，不管那个人是先知也好，祭司也好，君王或普通的百姓。为什么他比他们都大？因为他是整个旧约启示里面的一个顶点，旧约的启示到他来讲他是最后一位先知，也是旧约启示 渐进的启示当中的最高点，然后就等于是新约做了一个开创的开路先锋，所以他是旧约的最高潮，也是最大的一位。但是一旦进入了新约的时代，作为新约的开端以后，在那个开端的时候他还算是最大的。但是约翰虽然是新约的这个开始者开创者，但他还不完全是天国的一部分，因为新约时代呢，他过世了以后还没开始嘛。新约时代的开始是从耶稣死而复活开始了，开始了。那约翰还不是，他是旧约的最后一位，但他没有在新约时代，还不算是天国的一部分。当然你问现在他在天国里吗？现在是的，我们是说他有生之年他还没有进入神的新的国度里面。所以将来在基督所建立的国度中，最小的一个信徒也比还在世上的约翰还大，因为所有的信徒都属于新的一个状态，新的生命的状态啊。所以这是为什么天国里最小的比使徒约翰还大，就是因为我们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凭着神的恩典，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对于真理的很多的认识和了解，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我们的认识和了解都会超过旧约的任何一位先知，甚至包括使徒约翰。我们所经历过的恩典也是旧约时代的人所没有尝过的，没有享受过的这种福分，福分。所以这是为什么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然后这个第三点就是提到说，耶稣是提到了，那么有的人像使徒约翰不吃不喝，有的人像耶稣来的时候他是又吃又喝。那因此耶稣强调，神所差来的一个使者，他的仆人，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而来，他的事工的方式，他的生活的方式，一切的一切，但是今世之子，就这个世代的人都会拒绝参与，拒绝接受，然后都有理由来排斥他们。当然真正天国子民的智慧之子呢，不会，我们知道神的真理。那么这些今世之子呢，他们拒绝了接受的时候，一方面他们恨恶使徒约翰所传讲的那种悔改的信息，因为刺耳扎心，他们拒绝他所传讲的悔改的信息。但是他们同样也恨恶耶稣所讲的赦罪的福音，他不喜欢被批评谈到认罪要悔改，他不喜欢，但是也拒绝了耶稣所传讲的赦罪的福音。但是这两个其实是有关联的，因为你不承认有罪，不愿意认罪悔改，那怎么会有赦罪之恩呢？你不可能跳过认罪悔改而得到赦罪吧。所以一个人如果愿意接受使徒约翰，就会接受耶稣，反过来说拒绝使徒约翰也就同样会拒绝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要想清楚这件事情，你能够接受使徒约翰那种认罪悔改的信息，你才有可能同时接受了耶稣赦罪得平安的那种福音的信息。你不可能只接受耶稣的却拒绝接受使徒约翰。但是两件事情就跟大家弟兄姊妹做最后的分享和结论。第一呢，今天是很多的基督徒甚至有些教会所传讲的福音信息就往往有这样一个漏洞，我们往往跳过认罪悔改，却直接想要得到赦罪之恩。所以今天很多的教会从诗歌到信息常常讲赞美感谢，都愿意得到这个赦罪之恩，可是独独不太愿意讲认罪悔改的事情，不太愿意面对罪的问题，可是我们很享受后面的赦罪之恩。可是我们再一次说，你拒绝了前面的认罪悔改的信息，好像使徒约翰所讲的，你不能够接受后面的，或者你得不到后面的。你既然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愿意认罪悔改，你怎么样 能够享受到赦罪之恩呢？赦罪必须先承认有罪啊，而且认罪也不是这种轻轻忽忽马马虎虎的事情。那么第二件事情就是其实这礼拜前几天，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有上去听了，那也有些人可能没有，或者你不知道，就这个礼拜呢有办了一个特别的讲座。当然大部分，我相信大部分的听众是在中国国内的，但是是全球开放的哈，所以在美国也好，世界各地可能都有人去听，就是纪念这个神的仆人叫宋尚杰博士。宋尚杰博士如果他活到今天120岁，那因此呢是由他的外孙，就他的二女儿的大儿子叫王天生牧师举办了这一个纪念宋尚杰博士120周年庆的一个讲座，特别讲座，就讲到认罪啊、悔改啊、奋心啊这方面的信息。那我也是应邀的讲员之一。那我本来就知道这个宋尚杰，因为我母亲是宋尚杰布道会的时候，我妈妈那时候才初中生，大概15岁吧，信主的，所以我就说。我算起来，如果是我妈妈算是宋尚杰属灵的女儿，那我就算宋尚杰属灵的外孙哦。因为主办这个特别聚会的王天生牧师是他真正的这个血统上的外孙，而我呢，这个好像这个搭上一个关系，变成属灵的外孙，所以我对宋尚杰的事情是略有所知的。那为了这次讲座，我也再多看了一些他的传记，多收集了一些材料，真的是心里非常的感佩啊，又感动又佩服这个我的前辈。因为有跟宋尚杰的关系呢，一方面我就说是我妈妈这方面的关系，第二个我们是福建同乡，他是福建莆田人，那莆田县呢就在我爸爸的家乡，在福建的惠安县隔壁县，所以莆田的西边就是惠安，惠安在西边就是泉州了啊，就往这边走。那莆田往北呢，那就是仙游，然后就是福州了，往上走。所以我们是同乡。第三个，当然我们是同行，因为他学化学的，他是有机化学博士，我是化工博士。那所以宋博士被叫做宋博士，是因为他是化学博士啊，他没有读神学啊，虽然没有神学博士。但是宋尚杰这个人，我也听了别人在纪念他的一些信息，我们这个共同结论就是宋尚杰这个人啊，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是前无古人，我们敢相信也是后无来者，独一无二的非常独特的人。但是他就是在美国去读神学院的时候，也是他真正生命有一个重大转机的时候，1927年神叫他改名字，因此他改名叫 John。 他以前在美国读书，大学毕业的博士证书上面写的都是中文名字宋尚杰，用英文拼的，他那时候没有英文的 first name， 他叫做约翰，就是在读协和神学院，读了几个月就被神学院院长送到精神病院住了，关他6个半月，193天。为什么给他改名叫约翰呢？就是说神给他的启示，你会在中国教会做施洗约翰，当然你不是唯一的施洗约翰，还有兴起很多施洗约翰这样的人，他们就像施洗约翰一样，要为上帝预备合用的百姓，为上帝预备合用的百姓，要带来复兴。那他这个人呢，无论个性生活各方面真的很像施洗约翰，太像施洗约翰一样，虽然不是不吃不喝，不过这个人呢的确实在是独来独往的，他不太跟别人讲应酬的，所以很多人批评他说这个人真的是不会做人啊。但是你知道很多中国人啊，包括牧师们，我们是太会做人，做到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但是宋尚杰这个人非常的透明纯真，所以他这个人呢，得人的喜欢也是这一点，得罪人也是这一点，很多人就讨厌他，就是这个人啊完全不讲面子，但是这个人真的是一个像施洗约翰这样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讲起道来批评罪恶的时候， 那真的是疾风烈火，他就像一个烈火的先知一样，烈火的先知，望风披靡，摧枯拉朽，教会中所有的腐败，哇！他每次带来教会的复兴是怎么回事呢？他就要大家认罪悔改。那认罪悔改不是普普通通的，而且不是普通的人而已。慕道友，他从教会的牧师、长老、执事开始，要求他们认罪悔改。那最初很多教会牧师、长老、执事很不喜欢他，因为他讲这种道啊，又严厉又那个。可是圣灵感动之下呢，啊，真的是很多人就痛哭流泪悔改。只要教会领袖、牧师、长老、执事认罪悔改，整个教会就大复兴。所以宋尚杰过世了很多年了，他1944年过世了，1944年，已经他快80年了。但是他的影响一直到今天。很多经过他带领生命改变的人，可以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两三代下去，那个果子还长存的，就他的认罪悔改真的是非常彻底。那有位讲员苏文峰牧师也提到，因为他妈妈也是在圣诞节的这个聚会当中，他不是信主的，他是被奉兴的，他妈妈本来就是基督徒，他就提到圣诞节要求人家认罪悔改，那不是普普通通的认罪悔改哦，要一条一条写下来，写下来，要彻底的认罪悔改。不但认罪悔改完了，还要这个悔改嘛，悔改完了，这个还要这个怎么样？就是要他要认罪，还要改罪，要悔改嘛，你要改啊，没有改了不算认罪啊。所以认罪、改罪，然后呢还要赔啊，要赔罪的。赔罪什么意思啊？哦，我小的时候偷过什么什么，比如说我坐火车没买票啊，那些人就感动了，就要回到警察铁路局还20年前的车票。哎，要赔罪，真的赔罪。你得罪了谁，过不去了，跟他认罪悔改，两个人抱头痛哭。不是只是你我跟上帝认罪就够了，不行，认罪要改罪，改罪完还要赔罪，他是非常彻底的。他也常常为这些信徒祷告，但是我觉得给我最深的感触就是，今天这个时代能够像宋尚杰这样，也像施洗约翰一样，能够这么深刻的讲认罪悔改信息的传道人真的是不多。我也必须承认，我也不是这样的人，我可能都没有做到他的程度，但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施洗约翰在他那个时代所带来的工作，为什么成为耶稣基督的这个开路先锋？就是因为他传讲的是悔改的信息，然后耶稣也讲悔改，但是耶稣接着就有赦罪之恩，赦罪之恩的信息。施洗约翰的信息当中没有包括赦罪，因为他没有权柄赦罪，但是耶稣是可以有赦罪的权柄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来思想，今天讲悔改的信息，我想大部分都不受欢迎。我们自己听到有人在讲认罪悔改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给好好的思想。然后这个时代的人也是对于这个悔改的信息呢，我们常常觉得很刺耳，然后我们不太喜欢。你会对这样的一种传道人常常讲悔改信息的，你会什么态度？你会什么态度？我想如果可以选教会的话呢，我相信有些人就用脚投票，他就选择离开这样的教会，他不喜欢听天天讲悔改的信息，对不对？你是这样的人吗？求主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不是像耶稣所说的今世之子，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所以我盼望我们不是这种对自己的罪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甚至听了我们有反感，而不是真正愿意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我最后再一次说，只有彻底的认罪悔改，你才能够完全的真正的享受赦罪之恩， 你不可能跳过认罪悔改而妄想得到赦罪之恩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这段短短的圣经，让我们再次看见施洗约翰怎么样成为你忠心的仆人，传讲认罪悔改的信息，因为天国近了。耶稣他又带来了一个赦罪的一个福音的信息，但这两个却是联合在一起的。求主帮助我们愿意能够接纳像施洗约翰那样的一种悔改的信息，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迎接，来得到你自己的赦罪之恩。求你带领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